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54号到157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一个大的问题，圣职圣事的三个等级，那就是主教、司铎和执事。我们首先看1554号。由天主所设立的教会职务是分等级去执行的。这些执行人员从古以来就被称为主教、司铎和执事。教会在礼仪中，在其训导及其恒常的实践中所表达的天主教教义，承认在公务上分享基督的司祭职的共有两个等级，就是主教职和司铎职，而执事职则是为辅助及服务他们的。为此，司祭 sacerdos 一词实在的用法是指主教和司铎，而非执事。不过天主教教义教导两个分享司祭职的等级，主教和司铎，和服务的等级执事，三者都是透过称为授予圣职的圣事行动，以及透过圣职圣事而授予的。所有的人需尊敬执事，如对耶稣一样；尊敬主教，如对天父的肖像；尊敬司铎，就如对天主的议会和宗徒团一样。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教会可言。我们看这个1554号，这里综合性的介绍神职的这三个等级。那么首先需要确认呢，圣职圣事自古以来呢就有这三个等级的区分，主教、司铎和执事。那么从教会的官方训导和生活的实践里表现的也是如此。而三个等级呢被分成两个类别，那么第一个类别呢是司祭的等级，包括主教跟司铎。那么第二类呢是服务的等级，就只有执事自己，是为司祭而服务的。这个 sacerdos 是拉丁文，这里呢它是指的是司祭，从来呢都不用在执事身上。那么虽然有这两个类别的区分，而三个级别呢合在一起还是构成了圣职圣事的三个等级，其来源是透过同一的圣职圣事而赋给的。那么既然是分成了等级，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对待每一个等级的称呼就有不同了。如圣伊纳爵安提约基亚所说的，说对待执事呢如耶稣，尊敬主教如天父，尊敬司铎如宗徒，就能够看出啊他们期间的这个不同。下面我们看呢这三个级别里面的第一个级别，主教圣职授予礼，圣职圣事的圆满，1555号。据圣传证明，从教会初期就一直通行的不同职务中，首要的就是那些被立为主教职位的，因为他们从开始就绵延不绝地由宗徒一脉相传下来，且被视为宗徒继承的传递者。在这三个等级之中呢，主教职是最突出的啊，也是第一个级别。那么这可以从教会初期的历史中看得出来，像这个圣保禄的两个弟子帝铎和帝茂德，都是呢他在地方教会呢为当地呢所设立的主教，是当地教会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从主教和宗徒之间的关系上看呢，那么主教呢是宗徒们的继承人，而教会的延续，而恰恰是借着这样的这个继承被流传下来的。而教会的宗徒性呢，不能缺少主教的这个存在。我们看1556号，为完成他们的崇高使命，宗徒们在圣神降临时，因基督而满握特殊倾注的圣神，他们又以副手礼把圣神的恩赐传授给他们的合作者。这圣神恩赐借主教的祝圣礼一直流传到今天。那么主教职的具体流传方式呢，是宗徒们以副手将这恩宠传递给他们的合作者，这样的流传方式呢一直要持续到今天。那么关于这些具体的流传范例呢，我们能够在记载教会初期生活的文献里面看到，比如宗徒大事录、帝茂德前后书啊，这些文件里面看到。我们看这个1557号，法尔大公会议教导说，在主教祝圣礼中授予圣职圣事的圆满，这在教会的礼仪传统中，并按教父的说法称为至高的司祭职，神圣职务的全部。如果我们从啊最近一次的大公会议呢，也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哈，教会宪章内关于此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关的说明。那么主教圣职呢是圣职圣事的圆满状态，那么这个表达呢其实是蛮官方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用更通俗的说法，就是主教圣职呢是圣职圣事的这个最高点，而具体的讲呢是在这三个方面都处于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按照教父们的这个说法， 主教职呢是至高的司祭，神圣职务的全部。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啊，关于主教职和司铎职之间的这个高低呢，也发生过争论。个别的教父呢会主张呢，主教职和司铎职没有大的区别。那你猜想啊，那么讲这个话的人呢，应该是一位司铎。那么主流的声音呢，是都认为主教职呢是圣职圣事的圆满，所以呢它是最高的，而司铎职呢却不是如此。在早些年呢，有台湾的教会所出版的一些书籍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呢，主教的品级呢是八品，而司铎的品级呢是七品，而执事呢是六品，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品级上不难看出来，这个八品比七品要高，还要多出一品来。所以呢，说它是这个圣职圣事的这个圆满和最高状态，指的是就是这层意思。我们看1558号，诸圣主教时连同圣化的职务也授予训导和管理的职务。事实上，副手礼和诸圣经文赋予圣神的恩宠并留下神印，这是主教们卓越的有形可见的代表基督自己，作为导师、牧人和大司祭，并以基督的身份行事。所以主教们因所领受的圣神成为信仰的真正导师、大司祭及牧人。那么主教呢，在被祝圣的时候呢，这个这三重职务啊，就是圣化、训导和管理的权柄呢，也一起被授予了。那么此圣事呢，也授予神印，使主教可以卓越的以基督代表的身份行事。那么跟所领受的这三重职务相对应的是呢，这个大司祭、导师和牧人的身份也就显示出来了。那么我们说呢，这大司祭啊、导师和牧人的身份呢，是这三重职务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关于这个大司祭的这个身份啊，如果我们以旧约内的这个职位和主教的这个身份进行对比的话呢，那么主教的身份呢，相当于旧约里面所说的大司祭，而司铎呢，则相当于司祭。我们看1559号，一个人基于主教的祝圣礼，并借于主教团的首领及其他成员的圣统共荣，成为主教团的一份子。主教圣职的集体性质和特性，尤其在教会古代的习惯中表现出来，即在祝圣一位新主教时，请来多位主教参与祝圣。今日为合法的祝圣一位主教，需要罗马主教的特殊参与，因为呢，他是所有个别教会在唯一教会内共荣之最高有形可见的联系，同时它又是他们自由的保证。那么主教职位的特殊性呢，也显示在其团体的特性上。那么借着主教的祝圣呢，主教呢与主教团的首领、教宗和主教团的其他的这个主教成员呢共荣，共同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就叫主教团，他也同时呢成为主教团的一员。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要留意这么一个关系哈。那么这里说的主教团呢，是说的是普世主教团。那么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有4000位主教哈，那就说的是这个团体，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主教团呢，是国家和地区性的主教团，比如说中国主教团，我们这么说哈，比如说亚洲主教团，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或者是以一个州为单位的亚洲主教团或者中国主教团。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说法呢是不同的。所以呢，你要看出这个区别，因为我们从上下文里面通常都不难看出它到底指的是多大范围的一个主教团。那么此团体的特性啊，可以从教会古代就开始实行的主教祝圣礼的要求上看出来，那就是祝圣一位主教时呢，会有多位主教参礼。我们现在所实行的这个天主教法典的1014条里面呢，有具体如下的要求，就是祝圣主教时呢，除非有宗座的这个豁免，那么主持祝圣礼的主教至少应该同两位主教一起行祝圣礼，所有参礼的主教呢与上述的主教呢一起祝圣最为合适。这段话呢，其实呢在这个教会内部呢通常是这么表达的，那就是一位主教的祝圣呢，当教宗同意一位司铎祝圣为主教的时候呢，他应该有一位主教主礼，至少有两位主教相礼，相礼是辅助祝圣的这个意思。那当然如果有再多的主教在场可不可以，可以，而且还鼓励这样做，讲的就是这个天主教法典1014条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合法的祝圣一位主教必须有罗马主教的同意，因为呢它是合一的保证和基础，也是主教团有形可见的联系的基础。那么这一点呢，在教会的这个相关文件当中，教会的这个法令啊以及法律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我们看1560号，每位主教身为基督的代表， 对于那托付给他的个别教会负有牧者的职责，但他同时也与所有主教弟兄集体的负有关怀所有其他教会的责任。虽然每位主教呢只是托付给他照顾的那一部分羊群的本有牧者，但按天主所制定的，他既为宗徒的合法继承人，就与其他的主教共赴教会的宗徒使命。那么主教呢，既然是呢基督的代表，负责照顾所属的羊群，那么也就是照顾具体的地方教会啊，这当然是他的首要职责。同时呢，他也要连同其他的主教一同关注普世教会的这个需要。此特性呢，跟他属于世界主教团的这个成员有关。一方面是普世教会，另外一方面呢是兄弟教会。比如呢，最近呢发生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冲突中啊，导致大量的难民从乌克兰的涌向欧洲。那么其中大部分呢，他们都去了波兰啊，在波兰的东部呢，临近这个乌克兰的一位主教呢，就亲自指挥自己的教区如何接待这些难民中的一些成员，就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关怀。那么还有呢，加拿大的这个一位主教呢，这我听说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加拿大的一位主教呢，因为自己的教区呢缺少司铎圣召，就亲自前往越南去寻找。因为越南呢每年都有数千想修道的年轻人呢在修道院备选的名单里等待着。这位主教呢很幸运，他到了越南，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带了十位年轻人跟他一起啊回加拿大。那么当附近的教区这个听说了这个好事之后呢，当然是主教了哈，就上门请求这位去越南的这个主教说，你能不能也把修士分给我几个呀，啊，因为呢我这里也没有修士。那么最后呢，这位主教呢就得到了这十位修士当中的五个，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就是也需要关照其他教区的这个需要。1561号，前述的一切正说明为何主教所主持的感恩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表达团结一起围绕祭台的教会，由代表基督善牧和教会元首的主教所主持。那么透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呢，不难看出主教呢既是所属教区的核心最高的牧人和大司祭，那么他所主持的感恩祭呢就更能够代表这核心，代表这核心了。所以当本教区的所有神职呢都围绕在这祭台的周围共同举行感恩祭的时候，这个共荣呢就是随时可见的一个合一的标记，为教会的团结呢和一致呢常是有益的。那我们知道呢，在一个教区里面，当教区有一个整体的行动的时候呢，那么常常呢未必是所有的神父，那么至少是大部分的神父都会围绕在这个主教的周围，跟主教之间呢有一个共祭啊，这里面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它是共荣的一个有形可见的这样的一个标记。那其实反过来看呢，如果一个神父和主教之间有很大的这个矛盾的话呢，基本上你也看不到呢他愿意去跟主教一起共祭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了。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司铎主教们的合作者圣职授予礼啊。1562号，基督是圣父所祝圣和派遣来到世界上的，他借宗徒们并使他们的继承人主教们分享他的祝圣和使命。主教们又把自己的职务合法地按不同的等级委托给教会的不同成员，主教们的职务以从属的等级交给司铎们，他们被纳入司铎圣制中，成为主教圣制的合作者，去履行基督所托付的宗徒使命。主教们在实行他们的职务时，按照不同的等级将具体实践此使命的职责也托付给他们的合作者司铎们，这就是圣职圣事中的第二个品级。那么关于这个品级的官方文字里面的表述是，司铎是主教圣制的合作者，而主教呢是地方教会的本有牧人，所以二者的这个区别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1563号，由于司铎的职务与主教圣职紧密相连，因而呢分享基督亲自建立圣化和治理他奥体的权柄。为此司铎们的司祭职虽以基督徒入门圣事为先决条件，却是由另一件特殊的圣事所授予。透过圣职圣事，司铎们借圣神的附有烙上特殊的神印，使他们效似基督大司祭，能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行事。那么鉴于呢司铎跟主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他们也分享主教的三重职务，即是圣化、牧养和管理。那么这职权的获得呢是经由圣职圣事，是借着附有神印的获得而得到的啊，使他们也成为大司祭，能以基督的身份而行事。 那么主教连同司铎呢，一起成为圣职圣事的第一个类别，也就是说主教跟司铎呢都是司祭，在祭献中以基督的身份而举行感恩祭。我们看1564号，司铎们虽未达到司祭职的最高峰，在执行分内职权时又从属于主教，但司铎们和主教们在司祭的尊位上连在一起，也因着圣职圣事，按着至高永远大司祭基督的肖像，他们是被祝圣为真正的新约司祭，去宣讲福音，牧养教友，并举行礼仪庆典。那么司铎呢，虽然在圣职圣事的行列里呢，他不是最高峰，就是这个司铎职，那么其身份呢也从属于主教，但是呢司铎也是真正的司祭，能够举行感恩祭，并以导师的身份呢去牧养天主子民，当然呢也能举行其他的礼仪庆典。那么礼仪庆典中啊，需要有主教品级的能完成的这个礼仪行为呢是比比皆是，为主教呢几乎啊没有限制，而对司铎来说呢这个限制也是很少的。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区别哈，举个例子，主教呢是可以祝圣教堂，也能祝福教堂，而司铎呢只能祝福教堂。那么这个区别呢就是源于呢这个圣职圣事的圆满程度之间的这个不同了。我们看1565号，司铎经由圣职圣事分担了基督交托给宗徒们向普世传福音的使命，司铎们在领受圣职时所得的神恩，准备他们不只去执行一种限定的使命，而是广大普遍的救世使命，直达地极，故在他们内心应有准备可到任何地方去宣讲福音。那么经由圣职圣事呢，可以看出宣讲福音是司铎使命中的重中之重。那么关于这职责，不只是需要在本地去实行，也需要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向全世界进发。那么也就是说，司铎常要准备好被派遣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宣讲福音。比如之前在台湾的教会呢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台湾的主教呢是大陆来的，神父呢是越南来的，教友是菲律宾来的。那么看起来呢还真是如此，因为在台湾服务的不少神父呢的确是来自越南啊。那么又比如呢，韩国现在每年都向海外派遣传教的这个神父，都是基于这一条里面所讲的这个原则。我们看这个1566号，司铎们行使其神圣职务的最高峰是在感恩祭中或感恩聚会，在那里他们以基督的身份行动，宣布他的奥迹，把信友们的祈祷和他们元首基督的牺牲联合一起，同时在弥撒圣祭中透过他们使唯一的新约祭献临现并产生失效，直到主的再临。这就是基督曾一次而永远地把自己当作无玷的牺牲而奉献于天父的祭献，他们由这唯一的祭献汲取整个司铎职务的力量。在司铎实践其三重职务的过程中，最崇高的部分呢，显然是在感恩祭中的体现。他以基督的身份行动，宣布奥迹，也把信友的祈祷和基督元首的牺牲联合在一起。同时呢，弥撒圣祭所能够产生的效力，完全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而这祭献的功效呢，不管是对司铎本人和整个信徒团体而言，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泉源。比如法律呢，本来呢是禁止举行无信友参与的弥撒，但是呢，司铎若是为了个人热心的理由，还是可以举行感恩祭的。我们看1567号，司铎们是主教圣职谨慎的合作者、助手和工具，奉召为天主子民服务，与他们的主教组成唯一的司祭团，分担不同的职务。在每一个地区的信友的团体中，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主教，并以完全信任和慷慨的心胸与他联合，分担他的部分职责和关怀，并在每日的操劳中付诸实行。司铎们若不从属主教，与他共荣，就不可行使职权。在领受圣职时，他们应向主教应许服从，并在礼成时，主教向他们祝平安，表示主教视他们为合作者、儿子、兄弟和朋友。他们应向主教回以敬爱和服从。那么本条呢，再次肯定了司铎的这个身份，既是从属于主教，甚至可以称为是主教的代表。那么这种关系呢，在任何的形式下呢，都不可以被取代。司铎正是借着他每日的操劳，与主教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使命。那么相反的，若司铎呢不将自己从属于主教，就不可以履行这个职责， 这也是在领受圣职圣事的时候所宣发的服从圣愿所要求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偶尔呢会有不服从的司铎出现，这为地方教会呢及普世教会来说呢都不是一件好事，不只是很坏的恶表，也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且呢对司铎本人也非常不利。我们看这个1568号，司铎们因受职礼都加入司铎的行列，彼此借着圣事性的手足关系密切团结，尤其在所服务的教区在当地的主教领导下以特殊的方式组成唯一的司祭团。那么司祭团的一体性按惯例呢有其礼仪的表达，即在受职礼中主教为领职者俯首后，司铎们也为他俯首。司铎们呢因在所属的教区内的这个关系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司祭团，共同在主教的领导下以手足之情呢彼此关心。这一点呢在司铎的祝圣典礼中呢是有所体现的。因为呢在主教的这个祝圣俯首之后呢，每一位参礼的司铎呢都去给这个新进铎者俯首，有欢迎新司铎加入到司铎团的意思。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当在主教的祝圣典礼当中，只有具有主教品位的这个神职才可以去给新主教俯首，而参礼的这个司铎呢是不可以去俯首的。而差别呢又一次的被显示出来了，因为呢新主教加入的是主教团而不是司铎团，为此呢司铎们就不需要参与俯首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最后的这个级别，就是执事受职礼为人服务，1569号。在圣统制中等级最低的是执事，他们所领受的副手不是为做司祭而是为服务。在执事圣职授予礼中只有主教为候选人副手，表示执事在服务的任务上特别与主教联系在一起。执事呢是圣职圣事品级中最低的一级，他们的职能呢是为服务，不是为做司祭，这可以从他们被祝圣的典礼当中来看到。因为只有主教能给他们俯首，这表示在服务的事宜中他们常和主教联合在一起，只是有时呢也辅助司铎来完成使命。我们看1570号，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基督的使命和恩宠，圣职圣事呢给他们盖上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印号神印，使他们效似基督。基督自己曾成为执事以及众人之仆，在执事的许多职务中特别有扶助主教和司铎举行神圣奥祭的庆典，尤其是感恩祭、分送圣体、证婚并祝福婚姻、宣读福音和讲道、主持葬礼并献身于各种爱德服务工作。执事呢是以服务为主的方式呢分享基督的使命和恩宠，因为领受的也是圣职圣事，所以呢也富有神印，他特别以仆人的身份呢去服务。那么执事呢可以具体实行的这个圣事呢和其他的礼仪呢行为呢如下：辅助主教和司铎举行神圣的奥祭庆典，尤其是感恩祭，在这个弥撒当中感恩祭当中执事呢有他的这个身份，还有像分送圣体，这是他的本有职权包括证婚并祝福婚姻，就是我们常说的圣婚配，宣读福音和讲道。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弥撒里面这个宣读福音和讲道呢是保留给最低具有执事品级的人，如果再低的话是不可以的，还有包括主持葬礼及献身于各种爱德服务的这个工作。按照教会现行的这个法律呢，执事呢是被分成两个类别，那么一类呢是临时执事，这是作为晋升司铎职的一个过渡，一般呢都不会存留太久，以存留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呢为多。另一类呢是终身执事，它可以是未婚的或者是已婚的。那么关于终身执事呢，我们下一条呢会有更多的内容进行介绍。我们看1571号，自凡尔大公会议以来，拉丁教会恢复了执事职，作为圣统固有及永久的一个等级。此职在东方教会呢则是一直保持的。终身执事职呢可授予已婚人士，它为教会的使命构成了一项重要的复原。那么其实呢，对那些在教会内不论在礼仪及牧民的生活中，或在社会及慈善的事业上实践真正服务的职责的人来说，让他们借宗徒传下来的俯首礼得到坚固，与祭台更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样他们靠着执事职之圣事恩宠更有效的履行职务，是适当而有益的。 那么终身执事呢，在拉丁礼的教会内呢，是在凡尔之后呢被恢复的。那么虽然呢，在东方礼里面呢一直保持着。那么这里要特别讨论的是呢，已婚的这个终身执事。那么教会当局呢发现，这是一个宝贵的资源，为今天的教会呢能够提供多方位的服务。那么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跟圣事相关的这个部分外呢，这个也包括呢这个社会事业的这个部分。啊，为此呢，地方教会自身和信徒都应对此呢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那么也就是地方教会的牧人呢需要呢积极的推动，而信友呢要积极的参与，对那些呢有意愿和能力去做终身执事的这个候选人呢予以实际的这个支持。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呢要看的这个内容。